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叫做医治的大能，而我们先一起来鼓掌，来感谢主，给他一个掌声。他们说拍手是有好处的，你拍手的时候你要手指对准，然后拍到手痛为止，这样就是对你的身体有好处的啊！来，我们拍手，荣耀都归给他。好，医学研究表明，有信仰的人他就更加健康而且长寿。在上一周的教会集体祷告会上，牧师就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个研究表明，基督徒当中经常祷告的那些人比那些不祷告的人平均寿命要多活7年，这是他讲的。然后我就去查了那个影子哪里，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找到一篇文章叫做属灵的健康观 Divine Health， 就是确实有很多的研究来表明，科学家们他们研究发现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告诉我们，信仰和健康之间是有极大的关系。2005年11月份，国家地理杂志专门探讨长寿的秘诀，在全世界找到3个族群并进行深入了解，其中之一是美国加州的 Rona Linda， 其中居民人百岁人数的比例非常高，罹患常见疾病的比率很低，平均寿命要比其他地方长6到6年2个月。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长寿而且健康？发现原来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每一周都去做礼拜，都会享受那一段与神同在的时光，这样有助于他们缓解心中的压力。他们的饮食上也非常健康，他们有一个叫做新起点健康生活计划，叫做 New Start Lifestyle Program， 就是你要在营养、运动、水分、阳光，还有节制，还有空气，还有休息和信仰当中来获得力量。当地的人呢也有很好的社群的归属感，所以他们不觉得孤单，他们的健康指数比较高啊。还有科学家1996年和98年的研究都表明，那些经常来参加聚会的人比不参加聚会的人，他们的情绪和健康都要那个指数都要高，情绪会比较稳定。1995年，美国达兹茅斯学院研究在230名心脏开刀的病人当中，认为信仰能够从中让他得到安慰，其存活的比率比没有信仰者要高出3倍。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主办的信仰与健康大会发表论文说，每周参加礼拜、每日阅读圣经、经常祷告是身体、心灵和灵魂极佳的医药。许多精神的压力很大的一些人，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向神祷告，然后科学研究就发现你的心跳、呼吸还有脑电波都会减缓，肌肉会放松，也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与荷尔蒙，所以信仰和健康是有很大的联系。那么在11月份，我们的孙医生会给我们做信仰与健康的讲座，欢迎大家都来参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有医治的大能，你不光要保养顾惜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心灵都要与神亲近，因为人是由灵魂和身体两部分来组成的。信仰是极佳的良药，大家记得圣经上面如何告诉我们养生之道的吗？引自于箴言书，上面告诉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是一句。还有一句是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当你内心敬畏上帝，你就获得身心灵的释放、洁净和平安。所以一个人是由灵魂体来组成的，不仅仅身体你要吃好的，你更要让你的心灵常常在神的同在和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中，你就能获得属天的医治、平安和健康。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医治的大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上帝对你的身体和心灵的医治，我们到他面前也有许多的渴望和渴求。那么今天 欢迎大家来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得到这极大的医治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再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分享后面的信息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愿你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的口流奶滴蜜，讲出你的恩言，让弟兄姐妹把你的话吃进去，成为他们属灵的粮食和力量。一切荣耀归给你，保守下面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第一个 slide。这个图标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在网上查了，就是我在耶鲁的时候，他们耶鲁医学院的标志也是一个杆子，然后一条蛇。我想到美国，我们到医院里边或者医学院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标志。我 Google 了一下，在中国可能把它当成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大家是什么组织知道吗？我们再往下那个按 slide， 知道这是什么组织的标志吗？ Yeah， 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志，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那为什么会放一条蛇在当中？它的含义是出自哪里呢？大家知道吗？对，非常好，是在是摩西在旷野举蛇。下面我们就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民数记21:4-9，民数记21:4-9，火蛇与铜蛇，我们一起来念。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我放了一个图片啊，就是摩西按照神对他说的方法来医治百姓被毒蛇所咬的会致死的那样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简单。摩西按照神所说的，用一根杆子上面挂一条蛇，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医院的蛇和杆子的记号是来自于圣经民数记21:4-9。好，最后一节我们再一同的来念。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阿们。毒蛇就是表示罪，因为我们知道一开始罪进入到世界是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当中被魔鬼借着蛇来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罪就进入到世界。蛇是表示仇敌，黑暗的权势，表示罪，表示带来各种的苦难，阴暗的面，消极的一面。但是一条铜蛇它跟一条真实的火蛇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铜蛇是假的，它是不会咬人，它也没有毒。所以这个故事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在各个他山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就完全应验了这个旧约的预表的内容。我们下面看下面那个 slide， 约翰福音3:14-15，约翰福音3:14-15，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阿们。 到了新约，我们就非常清楚知道，原来耶稣基督他代替全世界的人众多的罪孽，众多的伤害，他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凌辱和鞭伤，他为我们挂在那羞辱的木头上，被人唾弃，被人弃绝，被打鞭伤，钉死，流血，是应验了旧约的以色列人的经历。我想当年以色列人估计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他们只要抬头仰望就能够得活，他们只是顺服按照上帝的方法去做，因为当人被毒蛇咬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自救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被蛇咬的经验，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命，你可以用一些措施来解救，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在旷野当中就没有救法，但是他们祷告神的时候，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经历，是要告诉他们救恩在于神，医治在于神，就按照神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得到属天的平安和医治。到了新约，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今天普天下的人，无论你是哪个种族肤色，无论你是哪一个社会阶层，我们都会被罪恶所伤。这种罪恶是我们里面的一种罪性，骄傲、嫉妒、诽谤、苦毒、不饶恕、不被爱、被拒绝，人里面的罪有很多很多。如果把你今天一天所想的所有的内容的细节都拍成电影，我想你敢不敢去把这个电影拿给你的爱人看，或者拿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我想是不敢的，因为你里面的意念、心思意念常常会有不能见光的内容在其中，这些都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我们的心又不甘心在罪和死当中，我们要寻找光明，寻找出路。那今天我就要告诉大家，在神有医治的大能，你的罪不管有多少，只要你仰望这位爱我们的主，你就能够得到赦免，得到属天的平安和健康。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一切荣耀都归给他。那么怎么样来得到这属天的医治？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信心。得到医治的关键第一点就是信心。我们当中已经相信主耶稣的请你举手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们都是有信心的人，我们都是被他所爱的，被他所拣选，我们能够来到这位爱我们的主面前来接受他是何等的福分。告诉你，在这个信心里边，你就有救恩里边所有的丰盛，耶稣基督生命里面一切的大能和丰盛都是你可以白白凭着信心来支取的。信心是得到医治的关键。那么信心是什么呢？给信心有一个定义，我想刚才的故事就很好的表明了信心究竟是什么。信心是一种仰望与注视，是一种仰望与注视，就是你的目光的一个转移，目光的一个转移。在世人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包括我自己以前没有接受耶稣救恩的时候，我的眼睛呢总是看着世界上的东西，我想要的一切可以给我带来幸福的美好的事物，但是我却不知道在云上有太阳，我却不知道那一位真神的爱，我不认识他，也不看见他。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你的内心态度就有转变，你是从对世界的专注转移了你的目光，转移到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转移到天父的慈爱身上。就好比以色列人在最终在被火蛇所咬的苦难痛苦当中，如果他整天看自己的伤口，觉得自己这也是伤那也是伤，他是不能够得到医治的，他只能越看越痛，越看越觉得死亡临近。但其实只要很简单一个动作，神让摩西就造了一个杆子，把一个铜蛇挂在上面，他要做的就是把眼光从自己的身上移到那个铜蛇的身上一望，这就好了。以赛亚书也说，人被举起来叫吸引， 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他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现在耶稣基督是高高举起他的十字架，高高高扬在世界的上空，他是万有的主宰，十字架有医治的大能。我们用信心来仰望和注视他的十字架。今天我要鼓励大家，你相信的耶稣并不仅仅是接受了一些知识，并不仅仅是接受了一些哲学或者宗教的理念教条，而是你内心深处生命里面实在的一种目光的转移。不要再专注在你的得失荣辱、你的感受、你自己的经验之上，你要转移你的目光，跟他之间发生一个目光的相互的对视。每一天起来睁开眼睛，你都要对主说，主啊，我愿意见到你的面。现在大家都用那个 Facebook 啊，那个 Face 就是要面对面是一种关系，那个 Facebook。 其实我不知道主耶稣有没有 Facebook page， 可能是有人说是有，就是你要见到人的那个面，你要见到神的面。所以我们每天要仰渴慕，要来仰望和注视他，你就能得到力量，得到医治，得到恩典，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信心的第二方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今天我们在这里就在寻找这位神，就在敬拜这位神，我们要听他的声音，听他的话语。这医治的大能、医治的恩典是来自于神的道，来自于神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位耶和华神他是医治你的，他是医治你的。因此我们的得到医治的这个信心是从听道而来，我们要阅读神的话，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应许和医治的泉源。这里写了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医治的见证，很多人他到神的面前来寻找，神就会给他超自然医治。旧约里面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乃曼，他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真神，所以他来千里迢迢寻找洁净之道。同样我们也知道，在世上你可能暂时可以得到医生的治疗，但是根本对你身体心灵根本的医治是来自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出埃及记15:26，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但是神呢让苦水变成了甜水，之后就给他们这样一个应许，说如果你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眼中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神的诫命，守他一切的律例，神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原文我查了一下原文圣经这句话Ani Adonai Rofeha， 就是读的时候就带了一种大能，一种力量，知道它是拉法 Rofa 拉法，耶和华拉法，它的出处是出埃及记的15:26，那个词希伯来文叫 Rofa， 就是拉法，它是来为医治你的。大家跟我说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很好。耶和华拉法，这是他的名，神的名是我们信的坚固台，我们到他面前领受在他名里面所有给我们的应许，他是那一位医治我们的。无论是我们心灵的软弱，是我们身体的疾病，到这一位拉法的神面前，他都能来医治我们。这是他的道，是他的话，这样子告诉我们他是那位拉法的神，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公义的日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那这医治原文也是那个字根是 Rafa， 是拉法。而且耶和华拉法这个 Rafa 这个单词，它的词性呢是分词形式，就是 ing 那个 participle 的形式，也就是说他的医治是一直在进行中的，就是不是过去医治你以后就不一定，也不是说他过去能做现在能不能，而是说他自有拥有，他过去怎样做现今不改变，他的大爱仍然在那里，只要你有信心 抓住他的应许到他面前，他的医治就是你的，你就能支取到。是动词那个 ing 现在分词形式，是一直自由拥有，他一直在进行医治，他做事直到如今。神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他过去医治，现在仍然可以医治， right now 现在在我们当中，神就在我们当中，他的医治的光线就有大能，可以使你身心灵一切的疾病都退去，让你得到属天的健康和平安，因为他是医治你的神。感谢我们的主。第三个方面，信心是神所赐的。人很难从自己里面阐发出信心，就像以色列人被毒蛇咬了，他们就只能够等待死亡。如果他们不肯抬头说我不相信摩西的话，我就是不抬头，我就是喜欢舔舐自己的伤口，在这当中自享自得其乐，那他永远不能够到医治。他要做的是接受这一份礼物，接受这一份从天上来的医治的恩典。他简单的抬一下头回应神的话，说我看 OK， 我看看耶稣，看十字架。真的，当你在软弱中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众水都淹没你，你可能觉得没有一个日子是可以出头的，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耶稣在你里面是有大能的，那位复活的主在你里面是活的，是有大能的，是可以突破这些缠绕你的那些重水和海藻。你可以抬起头来，用信心发出那样一个仰望，那个呼喊，你就必能够得到他的恩典和帮助，会让你坚持走过去。那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病痛都是来自于惩罚，像那个约伯记里边的约伯，他是一个义人，没有做过不义的事情，但他呢也是得了很多的病，那是神允许魔鬼来攻击他，以试炼他是否对神有真实的信心。因为当你遇到疾病的时候，即使在这病痛当中仍然要赞美。有一个姊妹叫蔡淑娟，她写过叫暗示之后，她是在那样的病痛软弱中，但她却能够经历到上帝给她的盼望和喜乐，她的灵魂是自由的，灵魂是释放的，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要检验请查我们的心灵是否健康，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圣灵的殿，当你的心灵健康，你的身体也会有力量，也会健康。他是医治你的神。很多人的病其实是心灵里面有病。如果一个人整天忧郁或者没有喜乐，那他身体里面各种功能也会不正常，会紊乱。就当你的心灵能够强健，那你经常赞美神，所以那个研究是绝对有作用。你可以试一下，你每天多花点时间跟神亲近，你会发现你全身都会有力量，就会有精神。我记得旧约中有一个诗人叫大卫，他用他里面的灵对他的心说话，对他的身体说话。诗篇103篇说，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知道吗？你的灵就是你生命的最终枢，是可以对你的身体发言的，是可以对你的思想说话的。你要对你的心说，当你心下沉的时候，沮丧忧郁或者苦毒埋怨恨的时候，你发现所有那些黑暗的东西进来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宣告，你要说够了 stop， 现在你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我里面一切的所有的都要向神来歌唱。你也可以对你的身体说，身体你要 work， 你可以对他发命令，可以试一下，因为那个话语创造的大能是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大家可以回去，不要被软弱所缠累，你要起来宣告说，在我里面的神是医治我的，我仰望他，我注视他，相信他的恩典是可以临到我的身上。好，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得到医治的关键是信心。好，第二个方面，得到医治的关键是靠来恩典，唯靠恩典，并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好行为去换取恩典，是白白的一件礼物，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那旧约我们称作为律法的时代，因为旧约的人他们要遵照耶和华的规条，所以才能蒙福。到了新约，我们被称为恩典时代，所以我们是靠在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来称义。 记得以前我在景林堂做传道的时候，我带查经班，我经常会教他们出埃及记，教他们旧约的一些书卷，所以他们青年团契的弟兄姐妹就给我起了个title， 说我是我们堂的旧约姐姐。那上周五我在这边的青年团契，然后有远道弟兄他就说，我来了又，然后又学了三年的神学之后，对新约旧约的联系之间有更多一些探讨和学习之后，他说那你现在可以称之为新旧约姐姐。我说是，对，因为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我相信要从圣经里面，当你把新约旧约都好好的研读的时候，在你里面的那个宝藏是无穷的，在你里面的医治的生命的泉源是极大的，我们要来渴慕得到神的道，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到了新约就是恩典，也就是说你今天能够信耶稣，能够坐在这里，不是你有什么功劳，不是你去努力赚取救恩，而是你接受了一份礼物，像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拿到礼物的时候是感到很开心。我们要做的什么？就是接受，然后 say thanks， 要感恩。我们放第二个后面那个恩典的 PowerPoint， 所以第一点就是要感恩，因为这个是我们不配的，所以以感谢为祭献上给神的，就是荣耀神。所以恩典呼唤我们的是向他的一个感谢。因为我不配，我再怎么做都不可能靠我的力量去天堂，再怎么样这些有些问题我是无法去赚取的，因为我的能力就是这样一点，是他的恩典临到我，所以要把荣耀归给神。你做得好，荣耀都是神的，做得不好需要自己去检讨和改进，而不要窃夺神的荣耀，不要说啊这就是我该得，其实一切都是恩典。当你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见那么明媚的阳光，你能够正常的走路，有健全的四肢身体，能够来到这个堂里，能够呼吸，能够看见光明，就是极大的恩典。生命中有太多的恩典我们要数算，下个月就是感恩节，所以希望这个月里边我们多想想他的恩典，多数算，多感谢，你的喜乐就会如泉源一般涌流。就恩典呼唤的是一种感恩，包括医治也是恩典，是一个免费的礼物，只要你求向他要，神就会给你，而且切切的求。我想到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他的使命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十九节，还有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记载了弥赛亚的使命。因为我们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这是耶稣在世上从三十岁到三十三岁这三年之间他所做的，就走遍各城各乡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并且医病赶鬼，有病的人到他面前来，甚至就是跟他一个目光的对视都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鼓励，甚至那个触摸耶稣的一个祷告他们就能好，因为他有爱，耶稣就是神爱的彰显，神爱世人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当人遇见爱的时候，遇见这一位爱我们的主，爱的源头的时候，他们的病得医治，一些污鬼就出去就赶走，这是耶稣所做的弥赛亚的使命。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在以赛亚书是说神来医好伤心的人，释放那些做奴隶的，给他们自由，给他们新的生命和盼望，就是他的使命。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蒙了耶稣恩爱的人，那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他离开这个世界，他也把这个使命托给了门徒，托给了历代的圣徒，就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并且耶稣说他所做的信他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有查考四福音的合参数了一下，我数了一下，耶稣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四卷福音书一共记载的有26个神迹，是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但是我想这些有限的记载，在约翰福音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耶稣所做的还有很多，如果都写出来，那整个天地整个世界都容不下他所做的，他做事直到如今。所以圣经上写耶稣所做的只是他的一部分，还有许多的事迹是还没有写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他主要所做的就是医病赶鬼传扬天父的福音。这些记载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要遇见这位耶稣，你要来经历到他。当你有疾病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要经历到他是可以来医治你的，你要来呼喊他的名，要求他的恩典能够临到你的身上。这个医治就是耶稣在当时很多法利赛人当时有些冲突，因为他在安息日去医病。他们安息日是要守安息，那些以色列人的那个规条，宗教规条，法利赛人定得很详细，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些走路，不可以做很多事情。那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来仍然要把那些有痛苦的人给他们带来盼望和生命，他仍然在医治，他仍然在医治。虽然有很多冲突，因为很多人他没有这个医治的能力，但是就会妒忌他。最后耶稣钉十字架的原因也是一个宗教原因，因为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认为他这样子做这样子说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要读四卷福音书，反复的读，就看见里面有很多的医病赶鬼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迹。他一共是三个死人复活，一个是雅鲁的女儿，第二个是一个寡妇的儿子，第三个是拉撒路，最后一个神迹是他自己靠圣灵的能力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来施行超自然的神迹。其实自然只是你看惯了的神迹，你看到树叶的变化，看到良辰美景，看到日光，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你看惯了，其实都是神迹使然，是他的创造。而神迹呢，只是你还没有看惯的自然，其实他可以做任何事，因为他是神的话，他当然是可以超过我们的能力去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所以耶稣就是这样一位能够给我们带来医治的神，他传扬天国福音。那这些神迹并不是以神迹本身为他的根本目的，而是要让人的灵魂能够回家，灵魂回到天父的怀里。他要传扬的是一个天国的福音，要告诉人你要悔改，你要回到父的面前来敬畏神，信靠神。所以根本是要救人的灵魂，因为身体把他医好了，他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会老化，还是会消亡。如果灵魂没有将来永恒的家乡，那是真正的可怜。所以耶稣来这些神迹其实是要证明他所传的道，那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要证明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这样一个好消息。前几天我打电话给穆道友的时候，出来的朋友打电话然后有接到一个电话，他是一个访问学者，是心脏科的医生，他到美国马里兰州一个大学做博士后的研究。然后他在电话里就问我怎样可以去念神学院，将来去传福音。然后就说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因为他是在心脏病房，就是经常是看到那些病人垂危的光景，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挣扎。然后说他作为医生很想帮助他们，但是他的能力实在是有限的，看到那么多人灵魂就这样走了之后，他就一直在思考永恒将来的他的下半生该怎么过。他最初得出个结论，说是传福音，把耶稣的救恩告诉人是最有价值的。所以他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渴望，想要去为主而传福音，要念神学院。他这样告诉我，可以帮他联系学校，给他一些鼓励。所以我听了很感动，这样一位这样成功的一位医生，做到博士后做心脏病研究，他才看到生命的那种脆弱，那种有限，人所做的真的是有限。所以你不要把你的信心都放在医疗保险上，因为这个钱买到保险那是买不到 真正的健康，真正的健康和生命是神所赐的，要敬畏神才是医治你的全身的。神是我们最大的保障和依靠，你的信心要放在神的身上啊！感谢神啊！最后一点讲到，第三点讲到，耶稣钉十字架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带来饶恕和医治。耶稣钉十字架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人犯罪啊，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人犯罪结果就会带来各种的问题，跟神的隔绝，因为神是圣洁公义，他会刑罚人所犯的，所以我们去钉十字架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耶稣是无罪的，他代替我们，所以神的一切公义的震怒都倾倒在十字架上，在耶稣的身上得到了满足。他是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医治我的一切疾病，因着耶稣的死可以给我们带来复活的新的生命。我想在这里介绍一部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 Ben Hugh 冰虚这是在1959年所拍摄的，得了11项奥斯卡奖的一个影片。我是在十几年前看的，也很久没有看，但是呢这部影片大致的那个内容是讲一个犹太人，他被他的朋友出卖，沦为奴隶，就在罗马帝国当中经历许多的磨难。那最后他重新获得自由，再回到他的故土。刚好那个时候，耶稣是钉十字架，所以他第二个那个 title 叫做基督的一个传记的 Tale of Christ， 描写从侧面描写耶稣基督，他不是正面把耶稣拍出来，而是在影片的有些细节里面，比如耶稣给他一罐水喝，然后最后他的跟他亲人团圆的时候，发现他的妹妹和他的母亲都被关在一个叫做麻风谷里边，得了大麻风的病，不能够见人，他们就很痛苦那种离散。最后他们团圆是因为十字架的宝血流出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和他的女儿的麻风就全然就好了。所以我现在依稀回忆以前看的时候，十多年前，我只记得那个我印象最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刹那，我的心真是被震撼，看到那十字架的爱，那样的恩典带给我们赦罪的那种恩典，那种医治。我放在这边有一个一分钟的一个剪辑，我们可以看一下影片那个场景。手看到那一句。这个影片是我在十多年前看，我不知道大家当然有没有看过这个《冰虚》这部电影，它是得了很多的奖，就描写耶稣他的十字架的大能给我们人带来了医治，那些长大麻风的在麻风谷里面很痛苦被隔绝的，因着那一刻，可能当时是历史上不一定会下雨，他可能因为艺术渲染他的那个效果，但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十字架有医治的大能。正如我们诗歌所唱的，十字架带来医治，带来新的生命，他们那个时候立刻得到了洁净，所以我就能够跟冰虚在团圆。所以这是一个故事一个更改，我们有时间可以回去来欣赏这部影片，但这一个镜头是在我十年前看，现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镜头。同样我相信这是一个 事实，这是一个史实，也是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生命里实际可以去经历到他的医治的恩典。所以无论你的心灵怎样的光景，无论你的身体有怎样软弱，你到耶稣的面前凭着信心来跟他说，求你医治我，求你怜悯我，他一定能够给你带来医治。好，那第三个方面我要说的是，得到医治的关键就是要切慕寻求，切慕寻求。神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没有求，我们要来寻求，不要到这个世界上去寻找，而要到人子的面前。他说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在寻找我们。那我们要得到医治的一个态度关键就是我们也要来切慕来寻求。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其实这告诉我们，让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罪所伤的，在苦痛苦当中挣扎的。很多人他就把自己的罪掩盖起来，或者让自己的伤埋在很深的地方，放在心灵里的一个小黑匣子里面，放在上边不去碰它，因为太痛，他也没办法给他一个一解答，所以就藏起来。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罪像那个定时炸弹一样，或者这些伤害到了某些时候一旦爆发的时候，你自己都会吓一跳。因此神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意识到，我们里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被拒绝，可能会被别人苦待，可能会遭遇到一些非常痛苦和难言的这种痛，但我们要到他的面前来，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得医治的态度。我们还记得有一个血肉的妇人，她的那种病是没有人能够来了解的，那些痛苦十二年的血肉，她圣经上说她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可是都没有任何的效果。但她听到耶稣的救恩之后，她就来摸她的衣上穗子，觉得我就要碰她的衣服我就会好，确实那个信心就医治了她。她要挤进到人群当中去触摸耶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你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难处都没有办法让人知道你是软弱，但是圣灵都知道，耶稣要让你这些的黑暗面都见光，到他面前来寻求他。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伤害，但是耶稣爱你，他愿意来医治你，你是否愿意接受他对你的医治，成为一个心灵健康的人，也成为一个身体强健的人来荣耀他。如同保罗所祝福的，让你的灵魂让你的身体健壮，正是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神正在寻找这样的人，神也愿意医治。当耶稣他遇到一些人，他如果没有信心，主耶稣就不能行什么神迹。他到有些乡村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的不信都让耶稣很诧异。所以你要相信，就单纯到他面前跟他说，我要寻找你，我里面有这样的痛和难处，我求你来帮助我。当耶稣医治一个瞎子的时候，他首先是怎么问他，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瞎子说我要能看见。他是在后面喊啊喊啊，就这样有一个急切的心，一个 eagerness 切慕要寻找，因为知道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帮助的他。你是否是花尽了一切了以后才来想到耶稣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是每一天都要在他面前来寻求他的对你的医治。我想到一个罪，其实我们对罪这个概念有两个层面，一个呢是我们自己因着罪性所犯的，比如我骄傲苦毒，我里面自己去就是得罪人，这是一种罪。但罪第二层的意思呢，是指别人犯在我的身上的，就是不是我的错，但是可能是别人他的一些行为导致了我遭受这样的惨痛的后果。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是十字架所要对付的，就是你这两个方面不要就是到人间去寻找帮助，说你去要讨回公道，说我要讨回公道。其实你要讨回公道，你就要到神的宝座前，因为圣经上说公义和公平是神的宝座的根基。所以在世上找不到公义公平，就在神的宝座，到神的宝座前敬拜他，你就里面得到了那个最后的对罪的那个赎价，就是在十字架上边能够对付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你对人犯的罪，他可以赦免你，宝血洗净；一个是别人犯在你身上的，他的宝血，他的医治的大能可以 临到在你的身上。一首诗歌说到At the cross， 在十字架前，我知道一个地方，一个美好的地方，在那里，那些被指控的和被定罪的人都能找到怜悯和恩典。在那里，所有我们所做的错事，以及所有别人的做错在我们身上 ，the wrongs we have done and the wrongs done to us， 都 nailed there with him， 都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领受了这十字架的医治的功效，在你生命中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末后的时代，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我们常常会感到被伤害到，或者是去伤害人，这些难免。上次记得那个爱心觉罗宝寻牧师问大家说：“你们当中没有受过伤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你们当中没有伤害过别人的，请举手。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举手。确实，我们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耶和华拉法的这位神来给我们带来医治。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病痛，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在神的面前，他看得很清楚。反而你戴上面具藏起来，他会觉得你跟他不 close。你要把这些都打开，跟他说啊，主啊，我到你面前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本相。你看见我所有的需要，而你的十字架有医治的大能，我来寻找你，求你来医治我，让你复活的大能在我里面永留。昨天我们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一位弟兄就感到说，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他觉得外面是寒冷，但是在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有圣灵的火在我们当中，有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心灵里面是温暖的。像诗歌小敏的诗歌所唱，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是另一个天地，让我们的心灵都来靠近这位神，让他的爱，让他的恩典能够永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我们需要他的医治，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且你要求，可能他没有一下子马上来医治，但是他的医治是会临到，只要你迫切的求。圣经上说寻找就会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话好吗？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对你旁边的人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阿们。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是的，让我们来寻找他，来渴慕切切寻找他。因为你的心没有得到满足，你不找神，你肯定到世界上去找世上的宴乐，来填满你心中本该给神的那个位置。但后来只是饮鸩止渴，你会越来越渴，你会越来越觉得空虚。你只有来寻找神，把所有的你的爱都投注在他的身上。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的心灵健康程度是跟他爱神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一个人越是爱神，他的心灵就会越更加的健康，因为有爱就会有健康。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所以当我们更靠近神，更爱神，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散发出从里面而来的那种爱，一种生命的大能，一种健康的气息。所以我们来寻找耶稣就是找对了。不仅你在找他，耶稣也在到处寻找迷路的羊，也来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要来寻，就是相互的一个寻找。我们要回应他，要渴慕的来寻求他。记得有一个寡妇，她到一个不义的官的面前，那个官不太常给人办事，但是他每天都去叩门，都去找，说你一定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帮我伸冤。后来把那个官找得烦了，他就为他做了。就是这样，就是一种信心，要来切慕，来寻求。欢迎你来到神的面前，欢迎你今天来到神的家中。我相信今天就是你要得恩典的日子，今天就是你要被他的大爱再一次触摸的时刻。敞开你的心灵，接受十字架的恩典，敞开你的心灵，把你的里面所有的需要，所有的痛都在他的光中，让他来光照，让他爱的大能来医治你，来得着你。第三点就是你要来，因为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愿意医治你。今天你是否愿意来领受神的大能的医治，神医治的 他圣灵的恩典就要临到，同样也求神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省察自己内心，在我们过往的年日当中，还有哪些地方是我们里面不能见光的，还有哪些地方是我们保养顾惜放在一个一边不想去看的，这些的细节，这些受伤害的部分，神都可以来恢复。只要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仰望他的十字架，仰望他的宝血救恩，他的爱暖流都会涌流到你的心里。我个人就是有这样的经历，知道他一直在医治我，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我的生命，让我不断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常常觉得自己信主以后是一个很比较圣洁比较好的懂圣经也比较多，看起来比较属灵，但是真实的我是藏在这个后面的那个小女孩，那个里面的那个人。我很清楚自己的软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知道，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会看到自己里面的需要。所以下面一个 slides 我就要分享，也是今天愿意送给大家的这一句的经文，在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主的日子临近，主的日子临近，主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是我切实领受到他每一天在我生命当中让光来照亮我，让他的爱来抚触我心中的伤痕，每个人都有啊。那这个 picture 是我去年来拍的，是我的一个摄影作品，是在右的我的宿舍，它是朝东面的，所以每天早晨我都能看见太阳的升起。那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然后就看见有一个阳光从我的窗户透进来，所以我就拍了，发现那光线还好，刚好是十字，就是。就看到这样一个景象，神就是在鼓励我说，他的爱是够我用的，他的温暖，他的爱要来进入到我的心里边，这是很温暖的一个图片，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对，他真的是爱我，他的光真的是时时刻刻都环绕在我的生命当中，即使我在黑暗当中，在软弱中，但是他的光能够使我得以见到真光，因为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后来想到那个 Happy Birthday 这首歌的 melody， 我们现在全世界人都唱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它原先就是由一个美国的作曲家1893年的时候写的，他那个时候这首歌是写给小孩子们的，就是原来的歌词是 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Dear children, good morning to all， 是这样子，从 good morning 来。所以当你迎接新的一天的时候，你看到新的晨光照亮的时候，想到神的爱，神的医治，神的大能要进入到你生命当中，要感恩。我记得有一个诗人说过，活着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见一见阳光，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位诗人说，上帝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让我们去寻找光明，现今光明就在我们当中。就是小敏的诗歌说，爱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在耶稣基督里有医治的大能，有生命的光要照亮你，要照亮你。你愿不愿意在今天的时候对神回应，主啊，我把我心中所有的污秽肮脏老垦所有东西都向你敞开，不管我的生命是多长，或者是多么年轻，我生命中都有许多地方是我知道的或者是不知道的，我需要被医治的地方。愿意下面的时候我们都来回应他，对他说，主啊，你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你就是那一位医治我的恩主，我愿意在每一天都不再被这些包袱，不再被罪恶苦病痛重担所缠累，我要快跑的跟随你，我的灵要与你亲密的在一起，求你就来挪掉一切的拦阻，让你的光线发出来，让你的日头，公义的日头显现出来，来医治我的疾病，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向敬畏你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那么在这新的一个主日的早晨，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我们的全人献在他的面前，对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我把我的今天献给你，求你来医治，求你来洁净，求你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的生命当中，无论是我做错的事情，或者是别人做错在我身上的罪，在造成的伤害，求你的 宝血都来涂抹，求你的爱都再一次来洁净，来医治我，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愿意，我请你们，在位置上默默的祷告，在位置上默默的祷告，求圣灵来，光照你的内心，也跟主来说你需要的地方，或者你身体有软弱，你也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身体软弱的部分，或者你心灵有软弱，可以跟主说你的委屈，或者你很过于不去的一件事情，很痛的一件事情，很难受的一个坎，在这个时候，圣灵都知道。我们下面的接着这首诗歌，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祷告，来求他的光，这个时候来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来凭着信心支取他，因为知道他是宇宙的主宰，即使世界卫生组织都是以他的那个铜蛇的标志来作为标志，你的健康是来自于他，你的医治是来自于他，你整个的生命都是他所赐的，他是你的主，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就来吧，孩子们，来吧，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你的今天交给他，也把你过去交给他，把你的一生的道路都交给他，用在他有医治的大能。这世上的良药都只是暂时的，这世上的安慰都只是短暂的，但耶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福乐，真正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河的水要来涌流，生命树的叶子可以来医治你，医治所有的圣徒。这个恩典神要赐下来，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赞美他。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